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人大高票通过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的港版国安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港版国安法呢是鉴于香港目前难以自行完成国家立法，中央政府呢才从这个国家层面加以干预，有利于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稍早警告说，美国已经无法证明香港在中共手中仍享有高度自治，不再适用美国的特殊待遇。那么港版国安法是推动这个香港自行立法的一个临时手段，还是中共北京启动全面接管香港的第一步？港人如何看待这个中共空降国安法？中共为何不计后果也要推动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呢？我们今天就邀请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炳全先生来为大家解读。吕先生您好。
许先生你好。
刚刚闭幕的这个中国人大呢，毫无悬念的通过了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草案。虽然呢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它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是它的震动效应仍然不可小看。请教吕先生，港版国安法呢在香港在国际都引发了如此大的这个震动，一定有它的原因。那吕先生您看根本问题在哪里？
这个根本问题呢就是一国两制这个本质呢，就是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跟大陆呢这个法律的体系中间呢是一个防火墙的。但是呢这个港区国安法呢等于是大陆将自己的法律去做一个制定，然后呢就把这个法律抛制好之后呢就放到香港去，还要呢他有一个中央派下来的国安执行机关可以在香港差不多边上呢成立一个国安临战作战指挥部，所以呢这个法律由大陆的脑袋抛制，然后呢就放到香港去实施，最后呢又交由他的相关机关呢在香港现场监督现场执法，所以呢这个是根本性把香港的司法独立这个本质呢去改变。就算是香港最高的这个终审法院或是各级的法官呢也没有任何的抗辩能力，因为呢这个法律最后的这个解释权还是在这个全国人大手里，所以呢我们都觉得这个非常担心，因为它是根本性把这个一国两制的本质去改变了。
那么吕先生您认为呢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呢会极大的改变香港的现状，改变一国两制的本质，但是中共呢他一再保证说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呢只是针对少数人啊，对大多数港人的这个权益和香港的自治地位没有任何影响。那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一旦实施对哪些人影响最大？
我觉得呢就是中共去保证一个东西就要先看它的以往的网址是怎么样。比方说中共啊在这个1949年建政之前有很多民主方面的承诺，包括不会实施一党专政啊，跟这个民主党派这个分享权力啊。但是我们看见呢在这个1949年之后呢中共自己的承诺呢就一一背弃，就是出卖不少那个民主党派跟知识分子，还有呢也是搞这个一党专政，然后这个天灾人祸一次接一次，到这个香港的事情而言呢我们看见他连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放到联合国去备案的这个国际文件他都可以说是已经失效了历史文件了，所以呢他在做出保证，我们看见他以往的网址他是非常不可靠的。那么在未来我们看啊到底是不是只有一小撮人受影响，这个呢我觉得呢就看这些罪名的本质，其实呢就是那个口袋罪是莫须有的。比方说这个罪名当中有一个就是叫煽动那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它的升级呢就是跟大陆以前反革命罪那个源流是一样的， 后来呢是改为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或是山东颠覆国家政权。然后呢你看看在大陆判刑的同一个罪有什么人，有这个刘晓波啦、谭卓人啦、李旺洋啊、王强章啊、还有呢这个王怡牧师啊、高志胜啊、律师等等人。他们一些人为什么判刑呢？像这个刘晓波，他仅仅呼吁这个修宪，就是呢希望中国民主化起来，然后搞个零八宪章，然后呢在这个当局对他的判决书呢，就说他去写文章，也搞这个零八宪章，攻击抹黑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就因为这些言论跟主张而已，就把他判个11年。其他人呢，像这个谭卓人，调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在他的这个控罪跟判决书而言呢，就是他经过那个六四，写过一个广场日记，把他在天安门广场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但是当局呢就是说他，你把中共依法处置六四这个正确决定呢抹黑污蔑，所以呢他最后是判个5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你看这些东西能有保证吗？因为呢在大陆的主张啊，这个政权香港所面对的政权跟大陆本身的政权是同一个政权。再看看中国宪法第一条已经修改了，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就是中共的领导，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你呢去攻击他，你就是攻击这个中国的整个体制。所以呢这个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呢，它本身有一个大陆这个政治罪莫须有的源流。你看他现在把香港的问题变成一个国际斗争政权拳王的斗争的这个前缘，你看他会跟香港人客气吗？我觉得呢在这个从中共以往的承诺跟他这个罪名的本质而言呢，这些承诺是绝对不可信的。
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他说鉴于特区行政立法机关难以在一段可见时间内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的立法，所以全国人大通过这个决定，从国家层面完善香港在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有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那么我们也看到呢，香港有媒体认为呢，说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呢，可能只是一个临时的这个措施，目的呢是为了迫使香港本地对基本法23条进行立法。那么一旦这个港版国安法就会从这个基本法的附件3当中撤下去，就是说呢会让位于这个香港本地的这个23条立法。那么请教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未来港版的这个国安法会不会让位于这个基本法第23条？
这个问题呢背后的假设就是说23条长期呢在香港立不了。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这个23条有关国安的法律本地不能立法呢？这个重要的原因呢，我觉得不是香港本身的问题，而是呢大陆这个法律跟制度不可靠。因为你用这个保障国家安全，一般而言呢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但是为什么来到香港跟大陆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他用这个中共的安全等于国家安全，还有他执行起来呢有一个莫须有非常随意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你说大陆的法律可不可靠呢？他以前对人的判刑到底是一种讲法治还是讲人治一个政治包袱的一个政治包袱呢？这个呢大家都是非常清楚大陆这个法律的本身，还有呢就是这个法律作为斗争工具的这个本质的。所以呢香港立不到这个23条立法呢，是因为大陆本身这个法治的缺陷，不是香港的本身的问题。如果大陆本身的体制跟法律是非常可靠可信呢， 这个23条立法呢，可能大家就比较有信心，所以不应该本末倒置的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说这个23条立了，这个大陆做的国安法可以拿走了，这样说。其实呢，大陆盘算呢刚刚是相反的。我看见了这个人大副委员长王晨说这个草案的说明的时候呢，他已经是说了香港这个23条有这个长期各自一个风险，所以呢就由这个中央出手。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句话就是这次立法就要准备23条是长期没有了，这条法都够厉害，都够呢打压镇压的一个力量。所以呢他本本正正呢就是说要准备没有23条这个法律，都包括到23条没有的东西他都有。所以你说你立了23条，我呢未来就会把这个法拿开了这个呢我觉得呢他一方面是说了这个真相的一部分，但更大部分没有说，他是准备把这条法呢长期放在香港他因为知道你根本不可能立23条，所以呢他就要把23条没有的都放到里面，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厉害非常好用的一个法律武器。
好的，我们再看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国际社会对于港版港版这个国安法反应是非常强烈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中国人大通过这个法案的前夕就警告说呢，如果北京执意这样做的话，他就美国呢就无法判定，无法证明香港仍然享有高度的自治地位，那么华盛顿呢将被迫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我来请教吕先生，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呢他不顾这个政治后果，不顾经济后果，而执意还要推进这个法律，为什么？
这个有一个精英，有一个原因。精英呢就是这个去年呢反修例运动所出现的那个种种的问题，从大陆而言呢认为是非常严重跟非常没面子的。因为呢去年刚刚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年头的时候呢习近平开了一个防风险的会议，叫所有的这个部级以上的人千万不要出事，要防风险，不要有黑天鹅会犀牛，为了就是这个国庆70年不要出事。谁知呢香港出这么大的问题，然后呢中央是感到非常震怒，所以他们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研判香港的问题，一定要用短时间之内非常重的那个下药把香港的问题一次过解决。所以他们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研判香港的问题，一定要用短时间之内非常重的那个下药把香港的问题一次过解决，就写到这个19届四中全会里面的这个决定里面，写呢都是一些非常狠的一些措施，这个是精英。那个原因又是什么呢？原因呢就是这个习近平本人呢他对香港政策这个源流跟这个最重的责任。因为习近平本人呢他接触这个20多30年这个地方管制从河北福建浙江到上海，最后从这个地方结束呢上中央呢到当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了。第一件就所拿的中央交付的那个工作呢就是香港的工作，就是任这个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的组长。但是呢从那时起呢2007年到现在为止，这个香港的局势呢一直那个发展的非常差。习近平呢很多事情呢也是觉得不高兴，也觉得非常揪心的。怎么看得出来呢？首先他当了总书记2012年18大之后呢，他对香港的大政方针重要事情还是亲自拍板， 这个是他的对港智囊齐鹏飞教授所讲的。然后呢，你看他2017年回归20周年，一到香港啊的机场抵达，讲了客套话，第一句说话是说什么？是香港一直牵动着我的心。这说明呢，香港那个问题是令到他呢，是非常介怀的。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个管制的问题，包括这个特首不能够连任，这个反国教问题，这个雨伞运动，再出这个反修例，还有呢对内地的游客等等的那个攻击，他就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没面的。而对他而言，他有重疾的香港责任，还有呢明年2021年中共百周年党庆，这个香港问题一定不能够再拖延了。所以呢他就可以说把心一横呢，就是已经切了心，一定要短期内要把香港问题解决。然后就算这个外国的制裁，香港的反弹跟这个经济的一些影响，跟法律上的一些司法复杂的一些挑战都好，他已经把这些的因素计算在内，他就是觉得这个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治的最高的问题，他就是觉得这个关乎他党中央的最高的权位，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一定要做的。
那么最后我们来谈一谈香港的民意。中国官媒报道说呢，说港版国安法立法有广泛的香港，有100多万港人呢说联署支持了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有观察人士说也注意到呢，说港版这个国安法这一次呢没有像2003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那样50万大游行，还有去年呢这个反送中运动的100万200万人大游行，没有引起那样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并且呢原本一些这个在反送中运动中呢这个态度比较暧昧的工商界人士啊，还有香港的政界人士啊等等，比如像李嘉诚啊，像曾玉成啊等人都表示还可以理解。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香港民意真的像一些人所说厌倦了街头暴力活动，渴望秩序和安定，哪怕这种秩序和安定呢是建立在这个牺牲高度自治为代价这个基础上，会是这样
啊？这个你说香港了，如果有100万人签呢，首先这个100万人签呢有多少是真正的自愿去签，这个第一。第二呢就是说香港还有600万人不签，这个是不是说明600万人大多数是反对呢？我们并不知道。然后呢说大家没有反应是真的吗？其实呢因为香港呢现在还是有这个疫情的那个限聚令，在街上呢你超过8个人可以呢给人罚款，严重呢可以抓你起来。然后呢因为这些因素呢不少人在街上已经给抓了，这个反修例而来了，已经呢抓了8000多人，就像昨天的这个一个抗议吧，抓了300多人。像看这样的狂抓人，还有疫情的影响的那个因素底下呢，很多人不是不想出，是因为种种原因呢，是可能晚一点才出，或是呢就小心一点不给你抓到。然后呢这个所有的游行集会呢当局都不批，所以呢你怎么说可以说民意没有游行所以就不反对呢？是因为你不批游行，这个是重要原因。还有呢大家也非常看得清，这个法呢是由大陆来制定，还有霸王样相印上弓一样的放到香港去，大家有看得清这个现实，就是他怎么样也会放到来，所以呢这个抗争的形式可能呢也变得不一样。至于说一些那个商人富商要表态，这个呢非常清楚，就是呢我们看领导人早几天呢已经呢去这个团组里面去全力支持这个港版国安法了。这个香港的商人在领导人已经表态的时候， 他还敢坐吃吗？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也看得清，这个是国家意志，是表众，就是上洗拳王的一次表态，大家敢不表态吗？可悲的是，就是大家连自由去反对，自由去不支持的这个自由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可悲之处，并不是大家不反对。
好的，我们感谢这个香港的这个吕炳权先生呢，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吕先生，
谢谢您的采访。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发表的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